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 Pearl， 封面上用我的名字。那今天呢，在接下来这个阶段，会有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我刚才台下蛮紧张的，我有两个点。第一个，刚刚我同事在 demo 的时候，网络一直有状况，我想哇，我的 demo 等一下 demo 全部都要依靠网络，还有个点小部分状。好，那第二个更紧张的是，他刚刚一直不断的 cue 我说，等一下哪一部分，下面讲师会帮你们做 demo。我想说，我好像没有准备到这一段，我现在这样我就更紧张了。好，不过刚刚用短短的时间哦，这也刚好说明了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接下来我要介绍我要 demo 的所有东西，其实可以在短时间内帮助各位做出所有的设定。好，那我会跟各位讲什么东西呢？其实今天讲的主要哦，主要呢我会跟各位分享一下怎么用怎么去建置一个高效率，而且要做的是低成本的费源中心。好，那其实为什么要跟各位分享这些事情？来，我先问一下各位哦，各位长官，你们在台下，你们之前在自己企业去建制哦这种所谓 BR 的 scenario 的时候，你们第一个先考虑什么事情？来，有没有愿意分享一下？其实大家就先想一件事情哦，我们现在回忆一下，在早上的时候啊，我们一直跟我们不管我们总经理还是我们任何一位哦任何一位讲师都一直不断的秀这张图。好，那我们不例外，我还是要秀一下这张图。其实这张图跟各位讲什么重点？哦，他们从管理的角度，从security的角度来跟各位讲我们的机房环境。哦，我们慢慢的从只有一座 data center 扩展到多座 data center， 现在慢慢从多座 data center 慢慢又缩小到少一点的 data center。为什么？一部分慢慢走向云端，走向 cloud。可是不管我的架构怎样的改变，怎样的混合，我们都要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从资安的角度去看，我要从管理的角度去看，甚至我要从备援的角度、备份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好，那当我的架构变得越来越复杂，我要怎么去做到？我要怎么去做到？我可以能够轻易、快速，而且是有效率、高机制的做这样的管理。所以，当我们会需要一套比较完整的工具。好，那第一个，我们就要想一件事情：我要怎么能够帮我管理我自己的私有云、我自己的 on-premise 的环境？第二个，我 on-premise 的环境有这么多的平台。那我要怎么去做到管理？我又可以跟 A9 做整合。好，那刚好，我们早上我们的大老板也说过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必须承认一件，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极力扭转这个是数据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接下来的企业通通走向 A9 上面去，但是没办法哦，一定会有部分停留在 AWS 我们的 A 牌的云上面，但是我们要做到管理的事情。不能因为我用不同的平台的云端，用不同平台，我就要分两套、分多套来做管理，这是一件不被证实的行为。所以呢，今天我就要跟各位分享，我们要从怎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呢，其实大家都在问，大家在看，说，因为我要怎么去看一个 BR， 看这样的 solution 的时候，我要拿哪些考量？我相信各位，我们在做这种这样的评估的时候，第一个，不外乎一定成本，一定是钱。第二个，我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可以帮我跨平台去做管理？我不要再说哦，我用 Azure 的，所以我就要用一套 Azure 的管理工具啊。因为我要用别的友商的，我再用友商的管理工具。那因为我用这么多套，所以我到最后其实我要觉得不是这个云端平台有多好用，而是它的管理工具有多复杂。好，大家就有这种感觉。好，那所以呢，渐渐的我们就来想一件事情了，我们能不能简单的把我们自己内部的系统都简单化，把它分为几个大项目。所以通常哦。当然，可能台下有些长官过去拜访过你们哦。我们一定在跟你们谈 DR、谈 Backup、谈备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先跟你们讨论什么事情。哦，这几个问题一定先问你。为什么？第一个，我们在做 DR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容忍多少资料量的损失？哎，我相信各位长官一定会想一件事情。我当然希望我的 DR 的路线是做到优当当，对不对？不要停机，不要被打扰。好，能不能做到？当然可以啊。好，那再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当我要做到 VO 当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多少钱可以做这件事情？好，通常呢，我们都遇到的话，我们的状况，我们几个位同事，我们就会细声说，到客户端，客户就说不用担心，我要做到 VO 当代，我要做到没有 data loss， 我的 RDR 就全部都是要最短时间。好，当我把架构提出来之后，当看到钱了之后，客户有什么反应？我好像其实那个这几秒钟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我们把时间用弹性大一点好。所以当我们发现，很多人在谈的时候，就变成是拿钱来决定我有多少的 RPO 跟 RPO。好，这通常是反过来的哦。再第二件事情，我的复原的资料，什么叫复原的资料？我平常有做备份的东西，我平常把它copy出来，不管扣到硬碟、扣到 USB、扣到 NAS， 甚至扣到磁带。 不管我靠到哪个地方，甚至我把它丢到对面去都好，无所谓。不管我丢到哪里，我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货币回来，我要把它复原回来，复原回来线上开始提供我正常服务，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讨论。再来第三件事情，我要做到以上这两件，我平常多少时间可以来做这样的 maintain。 相信台下各位长官一定有经历过这件事情，就是每一 Q 然后做一次备援演练。但在每一 Q 的备援演练里面，你们一定半夜加班，然后开拿一个人默默的买个咖啡，开着车到我们的 DR 赛去把它试着开机起来，开起来这次备援演练就成功，开不起来就找个长官回报说，哎，老板不好意思，这次备援演练开不起来，所以我们下次再来进行一次，真的开不起来我就到厂商来帮我处理这些问题。大家都一定经历过这件事情。好，那再就是说我要花多少时间来维护你的资料保护，这四点是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四点绝对绝对可以，哦，绝对绝对可以去完整的兜出一个 DR 的 solution。 大家抄完了吗？都抄完了吗？大家不用抄了，其实简报会给各位，好，大家不用抄那么辛苦，哦，来，再来。所以呢，其实我们就要看一下通常企业内部我们在客户端会常遇到他们问哪些类型的资料，哪些类型的 workload， 哪些状态是我们需要做备份。通常第一个绝对是File Server 这种封存的资料，或是我的File Server 上 share folder 的资料。第二个一定是我的 production 的环境，甚至是我 testbed 我的 lab 的资料。再来就是我的 AP workload， 最后可能是我的 virtual machine。 好，我要做这样的，我要做这样的 DR 赛。很多位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有一套 solution 可以从头到尾全部做完？有没有？有没有？来，各位给个互动，你们觉得有没有？有，来拿一套。哇，是啊，没想到讲所以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来，我跟各位讲，真的是有，就是等一下我要介绍这个神圈的哈。来跟各位讲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说哦。所以通常呢，我们在帮客户做这样考量的时候，我要先考量几件事情。第一个，资料来源有哪些？好，我就会帮简单客户做几个简单的分类。当你的资料来源是简单的这种 data 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在 Azure 上面有很多 service 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第一个，你可以在 Azure 上简单的开一个空间，把资料全部塞上去。怎么塞？你可以找 Azure 的人帮你写字小程式，每天定期做封闭。好，你可以在网络上，哦，找个我们官方出的图哦，啊，这个图我会每天帮你定期的排成封闭上去，他都可以帮你推上去。好，可是各位，我们在讨论备份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买 storage 这么简单？绝对不是。为什么？如果只是买 storage 这么简单，那今天这场子就不会是我们来办。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只用资料只用空间这个事情是没办法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的时候，再来第二个，我们会有第二种形态的需求出现，就是我们的真的服务，我们的 service。 这些 service 它可能是线上 production， 它可能是我们封存出来的资料。那这些不同的资料，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哦，帮我把它丢上去？来，各位，我来比较一下第一个第二个。我刚刚讲的这两个类型好像很像，它都是档案类型，它都是 file type， 它都想丢上去，有什么差别？最大最大的差别是，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第一个，我有没有跟各位提过他有没有加密？没有。他会不会做inter-dependential？ 会不会做差异式的备份？好像也没有。来，这跟我买个 NAS 有什么差别？其实没有差。好，可是第二个就比较不一样哦。我们会帮你做加密，资源排程，也就是说，你可以决定我一天内什么时间点要做这件事情，要做几次。再来第二个，他会帮你做节流式的。所谓的备份，什么叫节流式备份？也就是我们，你可以设定说，我每一次备份，我所用的这个频宽又吃多少？当我的网络频宽，我发现它频宽里面 Q 位没到这么多的时候，好，我先不要跑，我等下次的 Q 开始的时候，我再继续跑。下次等我的那个所谓的 data plan 到的时候，我再开始做进行。好，那我可不可以也可以说，哎，那我每次在做的时候，我只做差异式的，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好，那这个就解决第二个问题了。我们可以慢慢的把档案丢上去。那各位，一间公司的命脉，好，各位长官，你们的企业会不会只有 file 这么单纯的资料需要做备份？绝对不会。好，那再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哪些是需要做备份的，就是 virtual machine。好，那这边我们在台上就要面临到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通常我们到客户端跟各位谈到我们 virtual machine 的时候，谈到虚机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为什么？我们做个统计好了，来，各位长官，你们可以勇敢的举手，你们内部都导入虚拟化了吗？有些摇头，有些没有。 如果已经导入去的话，可能可以帮我回答一下，是使用我们家平台，请举手。我完全没看到半只手哎，这个答案有点尴尬哦。好，那刚各位没关系，那我问的方式问好，为了增加场面的热度，你们因为不是我们家的平台，请举手。哎，这好像多一点哦。那大家有感举手没关系，为什么？你们一定走得出这个大门，好吧？来，问我这样问。其实通常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状况。其实大部分的客户他们都跟我说，可是我用虚拟环境、虚拟平台，不是 Hyper-V。我有 Hyper-V， 我真的有，我有在用。但是我 Hyper-V 可能是放在我的 Lab 区，放在我的 Test Pad， 它不是放在我 Production 上面。我的 Production 可能还是以 V 牌友商为主，那怎么办？哦，那是不是大家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哇，你们戏唱玩不下去？哎，不会哦，这边我们要跟各位讲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可以跨平台延伸，帮你们去支援到，不是只有 Hyper-V， 而是包含了 VMware 哦，包含了你可能有 VMware VSphere， 甚至是我们的 System Center。好，那这时候有虚拟机器的时候，它的情境就会变得比较多哦，也会变得稍微复杂一些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那今天我主要呢会着重在第二块跟第三块这两块跟各位做介绍。所以我们现在介绍第二块哦，备份服务的部分。通常我们在讲备份服务的时候啊，哦，对，我会开环境给各位稍微看一下，会有两种情境。那在讲这两种情境之前，要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各位有听过什么叫 SCDPM 吗 ？System Center Data Protection Manager。我越讲越，不要有个发现，越讲越小声。好，来问我，我要这样问呢。通常我们在客户端的客户就会说：哎，你的 backup 就是在 local 端，一定要绑定一台 VPN server。可是我目前还没有 VPN server。甚至我的现在还不需要用到 VPN server， 那这样是不是很麻烦？我没办法做使用。那跟各位讲，我们现在多了一套很神奇的功能，你们只要找一台 member server， 这个 member server 只要是 Windows server 就可以了。我们提供 tool 直接我们叫 MARS， 在我们的网站上直接 download 这个 MARS， 就会带各位走一遍。它可以直接把它 download 下来安装好之后，它就摇身一变，变成一台接近 SCDPM 的角色。好，那它跟 VPN 大家会问下一个问题，它跟 VPN 有什么差别？那这样我是就可以怎样买 VPN？ 来，各位，它跟 VPN 最大的差别是，我们的这个 backup server， 它是直接帮你从你的磁带，对不起，帮你从你的线上 production， 从你的 storage， 从你的 virtual machine 的 host， 把你这些guest OS 就是 VM 的 disk 直接背出来，帮你丢到云端上。OK， 帮你丢到我们的云端上。甚至我们还可以帮你直接把它丢到另外一座一个空闲置的 storage 里面去，我们可以帮你做 D to D to cloud to C 的动作。好，可是有没有发现这个新的这个 data server， 我一直没有提到它可以做 tab 这件事情，这就是它跟 VPN 最大最大的差异，它没办法支援到 tab。 这样大家清楚了吗？它只做到 D to D to C to cloud 的动作。好，这就是 backup server 做的事情。好，那等会呢，我会直接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backup server 它怎么去做这样的应用。其实它的应用方式还蛮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新的 portal 来看一下，我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什么现象呢？也就是当我在操作这些 backup 的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A 组现在有两个 portal， 可是当我点到这种所谓的我的备份保存库，我在使用这个备份保存库的时候，它还是会告诉我，哎，帮我打回到新的，帮我打回到传统以前的这个网站。哎，没有错，我们现在其实今天早上就有一个更新啊，在更新就会慢慢的帮各位打到新的网站上去。我们现在做这两个版本，这两个网站 portal 的交替，所以有些服务会慢慢转到新的 portal 上面去。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的重点。当我在用这种备份保存库的时候啊，它操作其实就很简单。你们早就建立一个备份保存库。好，来这边，它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它可以帮你保护 A 组上的 VM。好，那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不是要保护 A 组上的 VM，我想要来安装哦，我想要来安装什么？我的备份伺服器怎么做这件事情？很简单，对，我们看到这边有个备份保存，我点进去了。来，在我的网站上这边，它就可以去下载的所谓的 Azure Backup Server。 这样大家看得到吗？我再放大一点。好，这个 A 就是备份保伺服器。各位，你们只要把它download下来，它就是个 MARS 的档案，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把它安装起来。大家就会问，这个 Server 支援什么版本？2008R2以上，我们都支援。安装好之后，它就变成一个 backup server， 大家可以在那里做使用。OK， 那在我们在做这种 backup server 的时候，它的设定方式就跟我们传统在用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哦，还蛮简单的。好，那我们再来看我的投影片哦。好，这趁在投影切换的时候看一下。好，那我们再来看哦。讲完了这种一般都会用到做 backup 的时候，其实一般大家会比较在意的还是在做我要怎么做 DR。那我们要做 DR 的时候，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客户的案例。这个客户我们从头去谈到尾，然后甚至他导入完成，他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我们来给各位分享一下。通常一个客户要做 DR 的时候，不会这么单纯，只有虚拟机器要做 DR， 或是 Fire Server 要做 DR， 他不会这么简单。为什么？他一定是会有复杂的环境。他跟你说我有 DB 怎么办？好，各位 ，DB 通常在我们的我和我早上都会救的讲讲师，还有说讲救他可能不认识那位伟大的架构师，还有再来还有什么？还有刚刚在问我的同事熊巨，我们三个人通常听到 DB， 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来，各位，你们听到 DB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通常我会想的是 SQL Server 嘛，那么简单，对不对？来，可是在这个环境这么单纯吗？绝对不会。通常客户讲的 DB， 哦不，没有不意外的话，大部分都是用什么 Oracle、SQL Server、MySQL， 哦这种复杂的 DB。好，可是所以呢，基本上客户有 DB， 再还有什么？还有 AD， 还有 DB 有 DB， 还有什么？还有他用程式 AD Server。好，那这样的组成起来就开始变了，我们的环境开始变得比较复杂。在这么复杂、这么多元化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怎么去做这样的架构的规划跟建议呢？其实通常很简单，好，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来，第一个，如果以 AD 来说，我们不会跟客户说，我就直接把 AD copy 直接上去。为什么？我们不希望 AD 有时间差，所以通常我会直接建议客户说，你的 AD 直接走 hybrid mode。好，什么叫走 hybrid mode？ 你就建台三独赛 VPN， 好，找到我们的同事有说过，再建台虚拟机器，把它 promote 成 AD 的角色，两个做事情。好 ，AD 很简单，我快速可以解决掉。可是真正的问题不是在 AD 哦，所以我在上面有提供步骤给各位看，各位可以稍微参考一下。真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真正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如果我的机器，我的这些虚拟环境是 VMware 的时候，是 Hyper-V 的时候，我要怎么把它轻松的搬到我的云端上做 EB 备援，做这种灾难备援的环境？这样的设计会不会很复杂？会很难做这个事情？来，我们直接看架构图给各位看，各位就会知道它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好，各位，那我看到架构图，我们以前传统的架构师会跟各位说，我们先跟各位介绍几个角色，好，一个叫 PS Server， 一个叫 CS Server， 一个叫什么 Master Target， 然后这么多角色在这边，所以你要在 A 九上先建两台角色啊，在自己家先放一台角色。各位，光看到这边，基本上你们就没有继续走下去了，它太复杂。所以在这个版本呢，我们直接简化成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直接把你的角色拿掉，这角色不重要。为什么？我们直接帮你们，因为云端上面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 storage 非常非常的便宜，我们直接不要写到某一台 server 上做暂存，而是写进 storage 里面。再来第二个，我们在这上也不要有任何 CS 的角色，直接让客户在自己家建，而且这两台角色直接合成一台。所以客户，也就是各位，你们只要准备一台 server 在底上，在你们自己家，这台 server 很简单，它只要连得到你要备份的这些伺服器，不管是 host 也好，不管是 guest 都好，我只要连得到它，我只要找得到它，简单来说 ，IP 只要 ping 得通。好，那另外我这台角色又可以上网，我可以看得到 agent， 收工，就这么简单，我的条件就这么简单。好，那我要在建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其实会不会很复杂？大家就想说，我要 ED 备援的。以前我在两个边，我在我自己两座 data center 做 ED 备援的时候，我都还要评估专线啊，频宽多少啊，做这么多事情的设备。那你的 A9 这样的感觉好像很简单，那我的频宽够不够？我要怎么做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来做评估？以这种模式来说，我们支援几种情境，让各位来做选择。第一种，好，既然是到我们的 data center， 你可以建30代 VPN， 或者是你可以建 Express Route。 在这边我们两种都支援。好，那不管是三十三 VPN 或是比较进阶比较高效能一点的三十三 VPN， 我们叫 Express Route， 不管这两种我们都可以 support， 架构不变，一模一样。 OK， 一模一样的架构，它一样的方式就直接接起来就可以来做使用，所以基本上它是支援这样的架构。第二个，我能不能不要走这样三十三 VPN， 我就学到我这种 Public Internet 就好了，频宽多少。跟各位讲，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从跟你们刚刚那个讨论到现在，我从来不提频宽最低的 minima 到多少。再等一下，我要 demo 的这个客户，他们的对外频宽可用的，所谓可用是他们独立拉一条线出来，只有20 Mbps， 只有20 Mbps， 还不是各位所想的什么中华电信100 Mbps， 他比我家公司的还慢，只有20 Mbps。好，但它够不够用？我跟各位讲，依照一个标准的 production 的环境，它绝对不够用。这个频宽应该是由我们帮你们协助做评估之后，来告诉各位我们每天的变动的每天要去做复写的资料量，来决定说应该有多少频宽，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架构。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可以走 Public Internet， 可是他却想说，如果我走这样的话，我不安全，那我能不能走一些特殊的控？我的两地在走的时候，我的 Firewall 想要做一些控管，我能不能走一些特殊的控？来，可不可以？绝对是可以的。我们也支援让你去制定也就是你们客制化，你们想要走哪些通讯部，你可以走80，当然比较少人走，你可以走443，走443比较常见，但是也不多。好，那甚至你可以走什么？你可以走你制定的 POP， 在一个方面我们提供这样子的设备让你做去选择，所以也就是说你们不用再 follow 说因为我的 firewall POP 比较难设定，我们支援直接用这样的设定。好，那再来大家就想说，可是我 firewall 要设 POP， 我需要有什么？我需要有 IP 位置 ，A9 上面一般我们和之前的经验 ，A9 都不提供 IP 啊，那我们辅助这样的设定，我们可以用 CNET 指定后一样可以做这样的指定。好，所以我们都可以支援到像这样子的情境的，所以大家就讲说，那感觉起来好像越来越完整喽。哦，我要做的事情好像都可以做到这样的动作，在建制上会不会真的如我说的这么麻烦？来，各位一页简报，所有截图完成，这截图什么时候做的？刚刚我上位讲师。他们在出状况的时候，我会把它写下来。好，所以过来看一下。第一个，只要在我们的新版的 portal 上找到三旅 power 这个服务，去把它建立起来，直接新增一个三旅 power 的服务。好，那大家都一定会想一件事情：可是你们现在手边可能有人在用电脑，为什么我现在马上都找不到这个三旅 power？ 我找到会帮我返回旧的 portal。来，各位，我们这个版本什么时候会正式的 announce 呢？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哈，我们在接下来最慢6月会 update， 让各位可以正式使用。什么意思？他会在新的 portal 上面直接让各位做操作，所以我接下来 demo 你们以后拿去看参考的画面、参考的手册，就是这一份，所以就是最新的，所以不需要重新再 download。好，再来，它有一个一连串的审核步骤，这个审核步骤要做什么事情？各位，你建完之后，它会给你一个安装档，让你做下载，下载下来安装档就装在你们自己家准备这个 server 上面，就三个步骤，它会帮自己帮你评估。我刚刚说过。他的检查最重要的检查什么？他检查这台机器有没有一 G 以上的空间，一 G 以上的空间。再来第二个，他检查他能不能出 Internet 连到 Azure， 就两件事。不管走 Proxy 也好，不管走怎样都好，他只要连到 Azure， 就这两件事情，他就可以全部做完检查的安装。各位到这个步骤，我们做完什么？我们要当上页的图来看一下哦。到这个步骤，我刚刚第二步做完，我已经把我们上面这个。CS 跟 PS 这个合成一台的角色全部都装好，他就直接把你装好。好，那我们下次会怎么做验证？好，再来，他开始帮你检查，检查什么呢？检查你内部有哪些要做设定的，你的代理程式要怎么做安装。所以呢，我们会在你们需要被移转的机器，不管是 host 还是 VMware 上面的虚拟机器，或者是 Hyper-V 上的虚拟机器，我们会在这边帮你种个代理程式到这些机器上面去。大家会问一个问题：这些代理程式装去需不需要重开机？跟各位讲，不需要重开机，只有在某些特定版本，例如说你要被保护的机器是 Win Server 2003，大家就想到2003一九支不支援？来，2003一九支不支援？来，百度支援其实有、哦。来，我们网站上有可以看得到哦。所以在2003装这个代理程式的时候，因为它版本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重开机一次。好，其他版本不需重开机。 好，都检查完之后，他就开始去设定，这个在设定什么？来，各位，他会设定你们要复写上来到云端上之后，如果真的要做移转的时候，或者是你真的要做 failover 的时候，你对应到这台机器，你要开多大的 capacity 机器给他？哦，我会帮你做个简单的建议，但是你可以自律。举例来说，我们带程式中进去，我们侦测到你们这台机器在自己家里面有八核，有16G。那我们不能在 A 九上面，我能不能只开了16G 八核？可以。那我能不能开得更大？也可以。所以我们先帮你评估，评估完之后，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开怎样子的 VM。好，那再来，它就会一步一步可以往下去做设定哈。这边它的网路，这边它什么时候做复写？好，它会做量完整设定之后呢，基本上它就开始去做测试了 failover 的动作。各位，到这一步测试了 failover 代表什么事情？代表就是说你已经做完第一次复写，做完第一次的复写，它可以帮你做还原 failover。所以最后这两个步骤你是可以分开来，不要在建设的时候一次做完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就是这个页面刚刚中断了，就结束了，非常非常简单。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真人版本，我后面再跟各位讨论。现在先给各位这样看一下它的画面。如果今天我是装在地端，我除了在 Azure 上可以操作之外，可是各位问题来了，像刚刚上面讲是在 demo 的时候，网络有问题。好，不管是今天中华电信的问题也好，还是当场我们这个场地的问题也好。网路就是有问题，我就是连不到 A 九上面去，我怎么做 failover？ 各位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要怎么做这样的监控？我刚刚是不是说过，我们会装一个角色装在自己家？我装在自己家的角色，我能不能也可以当成第二个辅助做协助我做操控监控动作的角色？可以，怎么做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来，这是另外一个 demo 赛，各位。好，我们来跑一下哦，希望网络还活着。好，让我登录一下。来，各位，等会我进去就可以看到，在这个 demo 站里面，我们装了什么东西。如果我今天 demo Hyper-V， 各位你会觉得很神奇吗？哦，这不会，因为 Hyper-V 我们自己都可以做到哈。来，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这边我在 demo 的时候，我的环境有什么？我的环境有 VMware， 甚至我有没有什么实体 server？ 有，我有两台实体 server。好，所以基本上我们来看，我们来总会总结一下哦。在我的环境里面，我可以保护实体 server， 在我的环境里面，我可以去把它变大，甚至我可以保护 VMware 的环境。好，那当然 Hyper-V 就不用说了。那各位，我们一登进来之后呢，它右上角这边就有一些人会告诉你说，哎，我这是在运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错误啊？你有什么可能要注意的？它这边就会跳出来，所以可以看 error 有哪些。好，那全部有哪些？哪些是没问题的？好，各位，这边我要给你们看一下最重要的是什么？通常在监控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只想监控什么？目前状况怎么样？我要看的是 report。那这个 report 我们要怎么看详细的 report？ 在这边。没有就点进去，那这边就可以帮你去做 report 分析。通常我们想看怎样的 report 分析？第一个，我们最想知道就是，哎，我的频宽，我频宽怎么样，够不够？所以你可以知道，在我每一天，哦，我每天在做备份的时候，我每天做备份的时候，他就帮我跑，来，各位，这是真实数据哦。早上那个架构师说，我们 demo 要完整的。所以我就直接秀日期给各位看，这是现在的日期。所以你会发现，因为有个31号，它资料还是零，因为它还没到货。来，你会发现在我们这当天这一天，我的英镑、澳镑目前有多少？那我 mix 值还有多少？所以其实这个方法去跑，我就可以知道说，哎，我的目前的 data 量大概是多少？我的流宽带要跑多久才能跑得完？因为很好玩的一件事情，这个资料量，它就是你每天增量的结果，每天增量有异动的资料量。没有一个我不动。好，所以这个的硬，这个的 out， 我发现硬的全部都是零。为什么？因为我的 demo 赛的情境是从内部写到 A 九上面去，所以我的量就是从我的 local out 出去到我的 A 九上面去。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去看的。那再来，他还有什么 report 可以看？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还有什么 report 可以看。好，这边有个说，哎，我们大家都是强调要分析，我 report 想要分析一下。好，那我可以分析什么？来这边。 我可以知道我的平宽需求大概需要多少。刚刚看你一直知道我今天的总量，可我知道总量没有用，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每次在跑的时候我平宽平均是多少，这边可以帮你秀出来。所以你可以预知道说，哎，我这是平宽，我这一次一开始为了这个 DR 在签了这个专线平宽，会不会太大？会不会太小？会不会不够？有没有可能需要做调整？好，那我每次的 data 的异动量，每一次备份的 policy， 每一次 jump 它跑了多少，我这边都可以知道，这边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甚至呢，哦，我还可以知道说有哪些是没有变化，哪些不需要去做整理的。好，所以这边我都可以去很清楚的看到。好，那再来还有哪些 report 呢？像 audit log， 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哦，它现在很想做 download 哦，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哎，有谁 login 哦，像我的 link 哦，我的账号都 login。所以这边像刚刚上位讲的说的，我们通常会开个幽灵账号，让大家来做 admin 做攻击的动作。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边做这样的应用的时候，它就可以做个完整的概念。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我这个系统在用的时候有哪些人，哦，有哪些人，哪些 ID， 他从哪个 ID 做 login， 像这边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楚。我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哪时候做过测试 ，ID 分别是多少，这边都可以看得还蛮清楚的。好，那再来，你们一定比较好奇，就是说，那我想要知道我这次目前的 policy 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要怎么去定义我的 backup plan， 我的 protect plan， 我的保护的 plan 呢？各位，当你们在做这样子一个测试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要先有几个名词来做知道。以前我们都叫 backup， 都叫 restore， 在这边没有，它叫 protect， 就是保护。所以当你有机器想要保护的时候，你想要帮它做备份、做 DR 的时候，就是来 protect 这边去选择你要的机器。哦，他们就可以去选择你要哪些 server。好，那哪些呢？而且这边有很好玩的动作，各位你们可以注意看这个画面。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管理的时候，我们把 server 拆成几个 level。第一个 OS， 第二个 database。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做备份。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一个虚拟机组成，它还会去额外接外部的 storage， 我们会切让给它用。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的 backup， 我的 storage， 我可以通过 run 的方式来做。那我在我这边，我只要把我的 OS disk 把它保护好就好，我只要把它 failover 上去就可以了。所以它可以做这件事情。好，那我能不能去排程做我的 failover， 做我的 recover 的时间？可以。所以各位你会发现，这边点进来的时候，它就可以很精准看到哦，不管是我要做 rollback 的 plan， 我的 stereo。好，那跟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 stereo 或者什么所谓 template 可以做 management 的。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管理说，哎，看一下，哎，这个我还没有建，好，这边有 template。接下来这个 template 我跟各位分享的重点，各位，我们刚刚都只讲 AP server 当成是一个代称，什么意思？我只跟你说这是 AP server， 这是 AP server， 为什么算不算 AP server？ 算了，你们自己内部的 RD 开发算不算 AP server？ 都算。好，可是有哪些 AP server 是我可以做到符合直接就有内部的 plan 的？来，各位，我们刚刚说在讨论 DB 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只会想到 SQL Server。好，那在这边，好，所以通常我们就跟你说啊 ，DB 很简单嘛。如果你是 Oracle， 哎，他干，你是 MySQL 官方有个文件告诉你怎么上 A9， 可以做 HA。各位，可是通常你要这样的概念是 Review。好，你可以参考这份文件来决定你的 plan 要怎么去定义。在这样子的这个我们的 ASR 这个系统，我们 OMS 里面 DR 这个部分的 scenario 里面，我们 default 就有这么多的 template 让你做选择。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说，如果我今天想要做的是针对 MySQL 来做备份，我这边就可以直接选择我的 MySQL。那我可以直接去选择说我这个备份 MySQL， 我要指向哪几台机器，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包括我的 Oracle， 我可能底层跑是 Windows。那我可能跑是 Linux， 我都可以做这件事情。这边只有特别一点需要跟各位做特别强调，哪一点呢？也就是如果今天你要备份的目标这个 guest OS， 它上面跑的是 Linux 系统的时候，我们刚刚不是在自己家先建一台 CS server 吗？我们家要建个 PS server， 这个时候它就必须要建成 Linux 版。如果你要保护的是 Windows 的时候，这个 server PS server 它就要建成 Windows 版。为什么呢？因为 Windows 版才有我 Windows 的代理程式， Linux 版才有我 Linux 的代理程式。好，那所以当你的环境是混合模式的时候，你就有两台 PS 角色，一个 Windows， 一个 Linux， 但是它就可以同时去使用到 A9 上面的 VM。哦，它就可以同时帮你做这种灾难备援啊，做这样子的演练。哦，好，所以呢，我们刚刚 介绍到现在，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解决了 AD 的问题，在这个客户里面，我们也解决他 AP 的问题。为什么？因为 AP 的问题，我们直接就用这种方式，用我们所谓的 ASR 三里他的这个方式，直接帮你备份出来。好，可是问题还是来了，各位，我们希不希望当灾害发生的时候，你们觉得要用自动化的方式直接 fail 的好，还是要人为介入来的好？各位，你们觉得要人为介入好，还是要自动化来的好？啊，我们来举手问一下，那你们觉得要人为介入，请举手。好，觉得要自动化，请举手。隔壁睡着，请举手。我看见没有啊？来，跟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哦？因为我们谈过这么多客户，给过这么多建议，很多客户都跟我们说：“哎，我的自动化，我在做这种自动化动作的时候，我的灾难队给我的 DR 切换的时候，应该不要人为介入，纯自动化，好不好，各位？”听起来很好，因为什么？因为灾害发生直接飞过去。通常我们还会要求说他要发 alert， 然后发 alert 要发简讯，对不对？当你收到简讯，他已经飞到一半，各位，我觉得这个 alert 有意义吗？这个 alert 只是告诉你，你的机器是在飞走，飞到你班上哦。好，可是如果不做自动化，变成各位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半夜睡得多深，不管你今天人在地球的哪一个国家，一定要有网络，一定要有讯号。因为当真的灾害发生，简讯你收到的时候，你要马上手动去介入去做这件事情。简单来说，你要去卡这个流程。为什么我要这边讲这个东西呢？等一下我们跟各位介绍自动化的时候，它就可以来跟 ASR 做整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ASR。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ASR 有这么多的版本，我要做灾难备援啊，我要做 DR 的目标，有这么多 OS 的时候，那哪些位置是我支援的？来，这边我帮各位列出来，全部都是我们支援的。那 Linux 的部分比较特别，为什么？有些我没有列出来，因为 Linux 版本太多了，哦，我可能把全部列出来。但是在我们官网上，我们会有完整的版本的 support。所以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后续可以来问我，我们可以做互动的讨论。有几点我跟各位特别强调，什么东西呢？也就是 Red Hat。再座位一下，台下各位长官，你们企业有用 Red Hat 的吗？好，为什么我要特别讲 Red Hat 呢？因为其实之前，我相信你们之前就有看到新闻，我们的 Azure 跟 Red Hat 这次携手合作，所以它上面可以有 support。好，可是什么时候版本？什么版本才开始？6.7 Red Hat 6.7，所以要移上来的版本，我们用我们的 template， 我们会帮你 migrate 成6.7这个版本。好，那可是各位就是想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是6.7怎么办？我是6.6，什么时候？这零点一感觉没有差很多嘛？有没有差？有啦，也是有差，差不多，可是我不清楚，但是感觉用起来，我自己在用感觉差不多啦。好了，这种怎么办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上面一开始早上跟汪跟长官讲的，能不能用？技术上来说，我们都会说可以。好，但是我们不建议，为什么？不建议用非 support 以外的版本，是因为当我们真的发生issue的时候，我们后端工程师是没办法去做介入的，没办法去协助各位做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留在我们有 support list 上面，我们才能做这样子的时候，会是比较完整的哦。好，那再来各位，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资讯，真有一个各位真的一定要，不管拿起手机也好，不管拿起电脑也好，一定要帮我摄取的关键字，就在第一行，叫做 ASR 的 capacity 的 planning tool。这个工具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个工具非常非常重要呢？各位，我们刚在评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要建几台机器？你怎么知道 backup 也可以用，我的 ASR 也可以用？那我的频宽要多少？那我要建怎样子的环境？我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当你把这个 tool download 下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 Excel 表格。这个 Excel 表格蕴含了我们所有架构师多年来的经验。什么意思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经验去调整这个表格内的距离。也就是说，当你输入说，你需要多少 IOPS？你输入说你什么 OS 系统，哦，你的 local 版本是 Visual 的几点几的版本，哦，那你的 Hyper 是什么版本？然后你要有多少网路卡？你的网路 IP 要怎么定义？当你去把它列出来之后，在这表格上填完下拉式选单，全部选完之后，我们会帮你 mapping 什么？会帮你 mapping 出来 ASR 有没有什么不适用的环境，或者是 ASR 哪些地方要做特别的调整？如果没有，它就是直接 support。好，那我们还会帮你 mapping 算出来说，你这个 server 移到 Azure 上面，在这灾备的 plan 在定义的时候，需要注意 因为 IOPS 你需要到什么规格的 VM， 这边我们都会帮你，我们这个 assessment tool 都会帮你一并列出来。哦，就在这边这个 ASR capacity 的这个 tool， 所以它这边 tool 就比较完整，它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各位这个一定要特别特别帮我去注意哦。好，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特别跟各位提到的，这个还是放在比较下面一点，在这边我们的 Bisphere 的版本。好，那 Bisphere 目前就用这些版本呢，其实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就是我们支援的版本。好，还有一个事情，不过各位先跟各位预告一件事情，在这边的第二行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大大的 ETB 这个限制？好，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大家可能在用我在用 Azure 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我们的 disk 单一磁区，单一的挂载 disk 它的上限是 ETB， 所以当你原生可能是 3TB 4TB 5TB 的时候，我们背上来，我们就跟你说，ASR 原生没办法直接写入 ETB 的 data， 因为不够大，怎么办？ Azure 上面它有第二个方式，这个时候 automation 就非常非常重要。什么意思？ automation 它就会帮你做一件事情，你只要把 automation 的 plan 这个脚本 logbook 定义好，机器在开起来，资料准备写进去之前，你要先喊一下 start。为什么？我的 automation 要帮你把这么多颗 ETB 串成一颗 5TB 或 6TB 的 data。data disk， 你的资料才能再写进去，这个就是 ASR 跟 automation 最重要最重要的搭配的一环，大家清楚了吗？所以这个 ETB 的 data 的限制，哦，这边好，我们还是要让各位知道。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summary 一下 ASR 的总共有哪些情境？哦，这里就多了。第一个，当你们这自己家，我的 on premise 想要移到云端上，这个移到 Azure 上面的时候，它就可以使用。不管你是 VMware、Hyper-V， 或者是你是实体机器，我们通通都可以背。刚刚我看到微软台还是实体的 Win Server， 微软台 VMware Server。好，所以我们都可以 support。再来，如果你有部分的机器的部分要移转要保护的环境，之前已经选择按在友商 A 牌的云端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 ASR 哦，它也就是 OMS ER 这个 solution，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solution 帮你把你的 VM 做备援的方式，跨云端平台的备援备到 Azure 上面。OK， 各位这样很清楚喽，所以我们可以支援云端到云端，地端到云端。好，那再来，可是有些情境是我已经有自己的 DR 赛，我在内湖有啊，我在我的台中啊，或者我台中的区，我都有多久机房了。我就有这么多的 DR 赛，那我能不能直接写到我的 DR 赛就好？我不要写到云端。这个大家会有问题，我既然不写云端，那我用 Azure 这 ASR 有什么意义？哎，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时候，它会移到云端上，所以我的管理机会在云端上，很合理啊。可是如果今天我的 DR 赛我不用在云端，没有在 Azure， 那我为什么还用 Azure 的 ASR？ 来，各位，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以前我们在讨论 DR 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从我们的主要 site 写到 DR 赛？好，你们这整个 DR 的 solution 是会有个 centralized console， 对不对？这个 console 要放在我们 headquarter 还是放在 DR 赛？各位，你知道放哪里？如果放 headquarter， DR 发生都可以跨了，那你还能操作吗？好像不行。放在 DR 赛，我平常都看不到它，我只能 remote 管理它，好像也不太对吼。好，这个时候 Azure 就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 Azure 在这边帮你扮演一个仲裁的角度，一个机制。所以你只要随时随地打开电脑，连上网络，跑到 Azure 上面去，就可以决定我哪一台机器，我哪一个 recover plan， 哪一个 failover plan 要开始进行。这就是这样最大最大的重点，我们不用再担心这个问题了。而且我后面给各位看一个表格，就是这个客户实际的案例的表格，非常非常重要哦。好，也就是 cost 的 issue。再来第二个，最后还跟各位再分享一个非常大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 SQL Server 的部分。在我们这个客户的案例里面，他还是有 SQL Server 要做备援，他还是要做 DR， 好像他还是要写到云端上面去。可是这时候 SQL Server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帮各位先想好一件事情：你们目前的 SQL Server 版本是什么版本？来，这边我帮各位整理一个表格。如果你的 SQL Server 的版本哦是比较旧一点的，简单来说是2008以后以前的，这个版本什么意思？好，我直接这样做切分。各位有没有听过 Always On 的这个技术？只要你的 SQL Server 资源 Always On， 我们通常都会建议你们 直接用 Always On 的方式去做这样子的比较。Always On 一台在 B 端，一台在云端，把它做成这样 Hybrid Mode。为什么？这样它的 Data 才会确保是完整的。除非又回到最前面的简报，你们看，你们觉得说我的 RPO 跟 RPO 大概可以超过半个小时，所以我就没有这么大，我就没有大这么的零 critical 这种 issue 的时候，那就 OK。不然如果说你们真的希望做到 zero downtime， 那我会建议各位 always 上是比较对于 DB 而言是比较好的选择。好，可是如果 always 上还是有些要求，什么要求？哦，它至少要 HA 嘛，所以你的版本要 enterprise 哦，那甚至你可能208，你可能说你有 SQL 哦，你可能也是2012以上的版本，但是我目前没有，我目前 standard， 我是 standalone 版本，所以我暂时还没有 always 上怎么办？各位 ASR 是可以帮你配，记不记得我刚刚跟各位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RTO 跟 RPO， 也就是说这边就必须要跟各位我们要来讨论一件事情了，因为他在做复检的时候，一定也是排程去跑。你的复检 ，SQL， 你的这种 DB， 它的资料量这么大，它不可能 always 一直在做不断的复检，一定会有个周期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各位，我能够承载多少 RPO 跟 RPO 的一个最大的重点指标哦。所以这个 ASR 就要考虑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用 OSR 的话，它的适应大概就像这个样子，哦。我就是用成 OSR group， 然后基本上一台在 B 端，一台在云端，哦，两个把它建起来。好，那各位这个操作会很复杂，知道怎么做操作？我的简报上都有附连接，大家可以看到完整的 step by step。所以它是一组很直觉化就在做这件事情。可是这边有一个重点，我要跟各位提一下。刚刚不管是三位讲师还是我，一直不断跟各位提到一个东西，叫 automation， 叫自动化。好，这个自动化它除了跟 ASR 做整合之外，它也可以跟 WinServer 做整合。好，它跟 WinServer 做什么样子的整合呢？你可以把脚本定义好。什么脚本定义好？也就是说，我可以决定，我可以在一开始先在做的时候，我就先把我的 server 的状态都先设定好。这个 server 的状态，你可以不要自己设定，找一台现在线上一模一样的，把它绘图就好。好，只要你去修改 server hostname IP address， 当你的 automation 设定启动的时候，它会开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把这个设定档汇进去，这样你就可以快速 review。这样子 review 一台 VM 时间大概多久？大概10分钟内可以建完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连设定档都一模一样。好，这个就是 automation 最大的功能。所以呢，通常在这个客户上，我们会帮他多设计了一个情境。什么情境呢？刚刚上位讲师有提到，就是所谓 hybrid work 的功能哦。他做什么事情？我们把 automation enable 之后，去监控 B 端的机器。什么意思呢？我 always 要建起来了，是不是一台 B 端，一台云端？主要这还是 B 端在做我它是我的第一个 site。好，那当我的 site 有问题的时候，我怎么知道做切换？好 ，OS 上我可能要去手工做切换，或者它可以它可以自动化手工，自动化去做切换。好，我们的 OS 上它可以做一件事情，当我发现你的 D 端断线了，这等于说我 Hobbit 不见的概念是一样，它没有回应我，我真正回到它的时候，我的 automation 会自动启动，启动什么？除了 Azure 上面的 VM， 它会接手所有服务之外，它会再马上开另外一台一模一样的 VM 起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要确保 Azure 上它还是有一个 HA 的机制存在，所以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好，那做这个动作会不会很复杂？来，不会，我保证跟各位说不会很复杂。为什么呢？只要各位看得懂这些东西就不复杂。好，我知道看到这边基本上各位应该是差不多要走了，但已经有人走出去了，对不对？来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东西呢？很简单，在之前的 automation， 各位需要去定义这些东西。等他自己很帅气的敲抛去的卡面，把自己想成是一个 developer 来写这些东西。在座有没有真的是 developer 可以举个手？好，完全没有，对不对？有一位，太好，但对他应该不陌生吧？好，太好，非常好，终于有一位是不陌生的。好，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各位，好消息来了，现在开始我们不再需要去写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再需要去写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有基本的 sample 都帮你拉好。架构都好，各位，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用图形化的方式，大家都看过流程图吧？用流程图画流程图的方式去定义你的 runbook， 再把你的每个流程图的 icon double click 点开， 点开之后去选择你要对哪一台 VM 做这个动作，对哪个机器做这个监控的动作，就完成了。这个各位就当做在这份简报里面当是过去式，不要再提它。这样大家清楚了吗？所以等会等一下，我会带各位看一下我同学写的的动作啊，看还有我写的一些文件，给各位参考一下。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方案。SQL 还有第二个方案，我刚刚说的就是 ASR 它一样可以追 SQL。刚刚我过给各位看，它的 plan 就已经有这样的 sample， 有这样的范本可以直接用 ASR 做这样的动作。好，那所以呢，其实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做这样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下，我同学选的会不会很复杂做设定？我没选。来，各位，在 Azure 的工作上一样哦，找到你的所谓自动化的账户。好，这边你去开一个自动化账户哦。开自动化账户应该很简单，如果大家不会，我们再走一次。就在这边直接点新增就好。好，在这边如果你点新增自动化账户的话，我们大家跑一下，它就只会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各位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你们一定要选在这边。它做什么的？也就是说，当你在执行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权限？哦，这个动作，这个选项，这个它一定要开。为什么？我们之前在帮客户做这样的一个教育训练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很多客户他们很多流程，为了方便，甚至很多大家在开发的时候，他们会直接把这个动作执行，直接选择用 admin 或是 root， 这是不对的。应该在每次执行的时候都指定一个 service account 让他去做这件事情，做完了就把它回收。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哦，在账号控管上面这个动作非常非常重要，各位这边一定要 create。好，如果没问题就按键，他就去 create 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已经有 create 好的哦。来，刚刚上位讲师跟各位说，我们可以做个混合式，它连地端都可以做监控，就在这边，在那边这个 Android 那边，它可以做这样的监控。好，那我刚跟各位说，这个主态档你要定义好，定义好之后，你要把这个主态档放到某一台机器上面，这个全名叫 DSC， 这边，所以基本上你们只要三个步骤，就可以快速的 review 一台机器。各位，这个快速 review 一台机器，它有非常非常大的重点，什么意思？来，我们来假设个情境，各位，如果今天我们在 Azure 上面开了一台网站，开了一个 website， 这个 website 可能是有 promotion 需求。所以它可能会大量，我时间点会换大量，会有流量进来。好，当有流量进来的时候，我开了这个 VM， 流量进来了，在那边撑不住了。我们的概念是不是多开几台来帮它，对不对？可是我能不能预先知道，我需要先开好几台伺服器来做这样的动作？我能不能知道？没有人可以知道，为什么流量是无法预估的？好，那这时候怎么办？这个 DSC 非常非常重要，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机制，它可以自动帮你做规模调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把你的这个线上 website 的定义档先汇出，在这个 DSC 要先设定完之后，当流量一起来，我的 automation 侦测到你的动作，这里的流量开始需要去开 VM 了，我会自动开一台新的 VM， 然后帮你把那个档案塞进去，你的机器就还原了，它东西非常非常简单。所以它的动作，它的概念在做这件事情，这个 DSC 非常非常重要。好，各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当你在用这个 logbook 的时候，它这边其实就有正在编辑中的 logbook。好，如果你还是喜欢像刚刚我想要去做这样写 code 的方式，也可以，这边可以编辑，这边一样可以编辑在 logbook， 你一样可以去写这样的一个我刚说的那些动作。好，如果你觉得你不会写这个东西，可是你知道，你只想要填 server 名称啊，你只要去填一些简单的动作，在这边，我们把所有的动作都把你列出来了。所以 Azure 上的 website 啊、storage 啊、VM 啊都在这边，所以你们只要把它拉进去，这一段程式码就写完。你们唯一要自己编辑一件事情 ，server 的名称就是 server name。好，再来就是它权限够不够，你们只要做这两件事情就可以了。好，所以基本上这种 automation 它可以开始快速做这个动作。记得最后编辑完之后测试都没问题，要把它做发行。你不发行，这个 automation always 只在这边 stand by。大家清楚了吗？所以这很重要哦。例如说，我今天想要拉一个 storage 的，好，因为我今天去，我第一个哦，我可以先去浏览一下我哪些 storage 的。好，那第二个我可以对 storage 它做什么动作？哦，我想要去开个 file 啊什么的。 好，对，在大家可以去这边，我可以去做大家做些连接，捞一些 key 的动作，在这边我都可以直接快速把它捞出来。好，那再来呢，我来再回酒吧看一下哦。哎，不对，在这边。好，各位这个，好，那这个文件呢，我会后会跟着酒吧长一起给提供给主办单位，大家可以下载一下。这个文件它就会教你怎么快速的去新增一个 automation 的动作。这种东西都是它包含几个，就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它可以快速帮你组建 VM， 再来第二个，它可以快速的去帮你对你的 VM 做一些状态的调整，例如说，我想要把它的从它的规格从 A1 开到 A3， 或者我把它想要从 A3 降回 A1， 这种动作都可以靠 automation 一次做完，它就可以帮你做这样的一个的机制，所以它没有我们这边吼 step by step 带各位做完。好，那连刚刚的程式码我都会付给各位。就是我们写好的 PowerShell， 这边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到这边，好，这个 VM 面大家自己填一下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个我后续一起勾出来。好，那各位，我们看完这客户的 ID 之后，我们就来跟客户，这个客户就提出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大问题，我相信跟各位现在想法是一样的。因为你的功能好像还蛮 OK 的，但是为什么我要选你？很简单，第一个，在我们在跟客户讨论的时候一样哦。第一个，我们在去做这样子DR保护的时候，我们是把你被保护的数量来算，而且搭到我们网站上会看到一个非常令人开心的消息，就是你在开始启用的时候，我们只算第一年只算11个月哦。好，那再来第二个，它非常灵活的弹性，也就是说，你的 backup 可以再去写的时候，去做调整的时候，它可以快速去做调整。跟刚刚我们在用的这个动作，它会非常简单的做设定。好，那再来呢？其实包含我们在这样的客户情境案里面，你就会发现，不管是 AB 的应用程式，还是 DB， 还是 AB， 哦，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对应的功能来做使用。好，那各位一定在想说，它的价格哦，来这个价格。我会建议各位参照我们网站上的价格比较准，好，因为那是客户的人是实体物背景比较不一样。好，所以呢，主要就各位就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成本的概念分析，大概就是在这个样子。所以呢，其实各位算起来的话，发现其实真的还不错。好，所以我来看一下，这边就是客户最后的结论。第一个，我们要做到 automation 的 VM 啊，它要做到我们的 replicate 或是说 failure 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第二个 ，RPO 跟 RPO， 我们最短可以到多久？30甚至5分钟、15分钟都可以，30秒一次。只要各位你们确认你们频宽写的完这一次 job， 他绝对都可以达成后到这样的动作。好，那再来，你可以在 plan 中，什么叫 plan 中？就是我计划性的容错移转，做测试也好，我要做税修，我要做这样的移转。那有的各位注意看，有个叫 unplanned， 什么意思？这是非预期性的，我没有想到我们的机房今天会跳电这件事，这种状况。就像我看刚上位讲师想的，我们都没有想到今天的网络现场网络会有会出现这种一点点小状况。好，那在这种非计划性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支援各位做 failover。最大的重点，为什么可以直接做 failover？ 因为平常我们是会把资料直接写到云端上，你只把云端资料拉回来直接开写。对你们中间的频宽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好，再来，它可以结合所谓的 recover， 或者是所谓的这种 automation 的动作，它可以支援这样的机制，所以你还可以甚至还可以把它移回家里。哦，我今天看到一个应用上面，我家修好，我可以把它移回来。好，唯一有一点做不到，我必须要这边很诚实跟各位讲，如果你从实体机器到云端上，已经 P to V 了，今天你要求我把这个 V。在还原成实体机器，还有这么一点难度哦。各位，如果你要还原到 local 的虚拟平台上，例如说它可能是 VMware 跟 Hyper-V， 这个我还 OK， 这样大家清楚了哦。好，所以这边有几个动作。那很多很多客户，其实我们之前在跟早上那个杂物同事立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好、哦，我们就有讨论过一件事情，客户对这个都很好，客户真的很多在用，可为什么感觉用完之后就可是？为什么我们之后再问他们，他们都说他们停掉？各位，我们刚才讲我们的 scenario 是先都先设定它是 DR， 对不对？单单背，我们有很多客户听完之后都做了一个想法， 就是我今天想要把我的 local 的机器移到 migrate 到云端上。好，那在 migrate 我想太多事情太复杂了，我能不能拿这个来，反正你说你第一个月是免费，你能不能直接拿这个来帮我在一个月内把 migrate 上去，migrate 我就把它关掉。来，的确我很多客户这样用，所以我们又加了一个 scenario， 它可以帮你做 migrate to Azure 的方式哦。来，所以基本上还有两个情境可以做使用，一是 migrate， 当然我们觉得还是循正确管道 migrate 比较好了。第二个，它真的在做 BR， 包括做备份，在那边。好，那再来呢？我们早上我们还有提到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什么哪一环？什么功能？是 security center 的部分。什么意思呢？它是跟 security 非常息息相关的。刚刚上位讲师熊俊秀了一个很精彩的dashboard 给各位看。好，那我这边也要再秀另外的 dashboard 给各位看。这 dashboard 真的非常好用，它其实是我们 Power BI 的 dashboard。 我找一下，在这边。好，各位，好，这个就是我们的 dashboard。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在秀什么。左边这边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秀出来是 Security Center。 好，就 Azure Security Center， 它在做什么事情？今天我把服务建在 Azure 上面的时候，我想要知道我在这个机器在 Azure 上面，刚刚我们三位讲师熊俊还有早上的讲师都可以告诉各位，我可以帮你做很多被攻击的分析啊，那有没有账号被 try 啊，这些动作。好，这都已经比较属于系统内部里面的东西了。当你的系统放到 Azure 上面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的设定是不是设定对？好，大家没有人知道。那我要怎样设定才是对？我的网站放上去，我需不需要一个 firewall？ 需不需要一个 WAF 来做这个事情？我的 firewall 的 policy 有没有开对？我的网卡 endpoint 有没有开对？好，那我的 remote 的动作有没有开对？放到云端上，我每天都在 remote， 那我是不是直接就是任何 IP 都可以 remote 进来？好，甚至我把它放上来之后，我可能开了 Linux 机器，我为了求方便，我把 root 打开，我密码设定0000。有没有可能会做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好，可能这个都通常没有人会提了，没有人会提供建议。好，那在 Azure 上面呢？其实这边我们这边就很方便，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这个，就有一个所谓的这种 alert 哈。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每天每个时候每一台 server 什么情况下它有发出多少 alert？ 这 alert 原因是什么？可能是因为你的 firewall 没有设定好，可能是你的账号被 try， 好，可能是你被哪些账号在做尝试登录的动作，里面暴力破解。好，所以这些动作呢其实都有，好，这些报表也都有完整的，都在这边。它只要一个动作，就是登录之后把它拉出来。好，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它的动作还蛮简单的，直接就做这样的一个应用。好，那甚至你还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它有些比较这个报表是我还蛮喜欢的，它是直接给你建议，它告诉你说根据我们分析的结果，你要怎么做这些建议。例如说，你可能有 firewall 没有设定好，你的 NSG 没设定好。好，那你的账号哪个账号开起来权限太大是不对的。好，那哪些账号应该是要做调整？好，那其实我们都会从这样的一个报表里面去拉出这样的 report。好，那其实呢，这些报表、这些 report 其实它都是环环相扣从这边来的。哪边来的呢？其实都是从我们刚刚这个，从这个 OMS 你方面的去拉出来的。那至于刚刚过程中怎么产出像这样的报表，怎么拉出来，上面讲师其实就 demo 过了哈，那我就不在这边多说。好，那今天的介绍呢，大概大致上到这边，转向就到这段落。各位有没有任何问题？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还是会在这边绕一绕。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做私下做互动讨论。如果各位都没有问题的话呢，我就不耽误各位休息时间，谢谢各位。